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次会晤。南中国海与叙利亚局势紧张，美中俄三国角力，谁占上风？中国自主研制第一架大型客机正式下线，计划明年实现首飞。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1月2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今天展开了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在拉森舰巡弋引发美中新一波争议的时刻，哈里斯此行可能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其他重要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一说，全世界都应该尊重他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他表示，这个胜利说明了土耳其人民投票要求稳定。在星期天的选举也使土耳其再次回到一党统治的态度。那么仅仅5个月前，正义与发展党十多年来第一次失去了议会多数地位。该党这次获得了略少于 50% 的选票，预计将会赢得550个议席中至少有316席，大大的超过了预期。议会选举结果也显示，主要反对党共和民主党仅仅获得略超过 25% 的选票。土耳其首相达武特奥卢星期天在安卡拉向支持者们讲话时表达了团结的愿望，他呼吁建立一个政治正常化的新土耳其。达武特奥卢再一次呼吁制定新宪法。正义与发展党试图以此来给予埃尔多安更多的行政权力，但是即使该党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他仍然不具备所需票数独自来通过新的宪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星期一再次重申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南中国海不应该再有进一步的填海造岛还有军事化行动。卡特是在出席第47届美韩安保协商会议后，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卡特还特别提到，去年南中国海大多数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活动都是由中国导致的。卡特强调，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愿意为导致首尔和东京间摩擦的历史问题的愈合来提供帮助。卡特正在韩国进行2天访问，之后呢，他将前往马来西亚来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将与韩国共同解决慰安妇历史所遗留的问题。星期一，安倍在首尔光顾了一家传统的韩国餐馆。此前，他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了两人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双边会谈。在星期一早些时候，安倍与朴槿惠同意尽快解决双方围绕慰安妇问题的争吵。所谓慰安妇，是指二战期间在日军中被迫充当军妓的妇女。有关问题的争吵是美国这两个关键盟友改善彼此关系的主要障碍。这次的会谈是安倍首相的一次外交收获。在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以及朝鲜反复无常的大形势下，美国一直敦促日本与韩国改善关系，而安倍晋三也一直寻求与朴槿惠举行双边会谈。日本与韩国这两个东亚国家多年来没能找到就日本1910年到1945年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问题的共识。慰安妇问题尤其是让韩国人愤愤不平，因为许多慰安妇许多是韩国人。安倍晋三是在星期天抵达韩国，他在韩国访问2天，也参与了与朴槿惠还有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三边峰会。那么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的分析要为您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还有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他们在首尔敦促了朝鲜停止所有与核计划相关的活动。那么在这场会议上呢，双边都表示了相关的意愿。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在首尔敦促朝鲜停止所有与其核计划相关的活动。卡特正在韩国参加第47届美韩安保协商会议。卡特表示，中兵设防的韩朝边界以及2010年朝鲜对一艘韩国海军舰艇的袭击，都是朝鲜持续性威胁的明证。
这两者都清楚地提醒我们，朝鲜对朝鲜半岛乃至该地区构成了严重和持续性的威胁。这个威胁近在咫尺，但是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一威胁。
除了讨论针对朝鲜的共同防御准备之外，两国外长还商定了一项计划，决定把韩国部队的作战指挥从美国转移到韩国。他们同意在转移工作开始之前，韩国有必要改进其情报监控和侦察能力。美国在韩国驻有28000多名军事人员。
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第一架飞机，在中国商飞公司的总装制造公司的上海浦东机场正式的下线。那么根据了解，工人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组装了这架可以容纳168名乘客的飞机。不过中国为了减少对欧洲空中客车还有美国波音公司的依赖，可以说付出了至少7年的努力。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之所以它被称为是中国制造的首款大型客机，是因为 C919 是中国自主设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波音公司预计到2034年，中国的商业机群将增加6330架新飞机，总价值将可能达到9500亿美元。今天呢，在中国的另一项重大消息，那就是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今天展开了对中国的3天访问。由于美军拉森舰的巡弋行动引发了美中新一波的争吵，哈里斯的访问呢，可以说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中国高调地公布了解放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还有发射导弹的照片。哈里斯的访问能不能够为不断增加的紧张局势来降温呢？我们下面就为您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您报道最新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知道虽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说这个南中国海议题其实并不在这一次哈里斯访问的议程之中，但是双方会针对这个分歧来进行探讨，这就给大家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了。到底哈里斯这次来到北京，他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呢？
这是哈里斯作为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啊，首次访问中国。他2014年曾经去过青岛，那当时是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那么根据目前我们获悉的情况呢，哈里斯将会在北京啊美国大使馆会见博克斯大使，然后呢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还要参观啊这个解放军的一些海军设施。那么中方在报道时呢，都强调哈里斯的日裔背景，就是啊这个日本裔啊这个美国人啊，是混血儿。那么我们和其他美国媒体记者一样嘛，都很关注这次访问，那么一直和美国大使馆新闻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呢，使馆新闻处给我们的信息是没有进一步的细节可以提供，但是呢会随时提供最新的进展。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发言人呢就说，美国在南海巡航不在哈里森这次访问的这个议程之上，但是呢会和中国方面呢保持坦诚的探讨啊管理分歧。中国媒体这几天呢多次重申啊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和矛盾这么一种良好的意愿，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发生中美的对抗和冲突，更不希望影响两国关系这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那么美方强调这是一次早已安排好的访问，是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的一部分，那么不是是到南海来灭火或者来这个消除缓和的这么专门进行这么一次访问有关情况呢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那么玉文。
是，那么东方，就在哈里斯访问的时刻，我们刚刚也提到中国的媒体公布了大批有关于中国解放军在南中国海行动的相关照片，跟我们谈谈这一个行动到底是不是针对美国而来，在北京的军事专家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就在美国 军舰进入这个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啊，中国岛屿附近的海域啊，仅仅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那么中方高调啊，在这个海域呢举行了海空对抗的这个军演。那么根据中国公布的这画面和图像呢，这次演习分白天和黑夜。那么白天的内容呢，主要是打击海上的舰艇啊，那么还有船舰协同反潜、联合防空、反导等等。夜里边呢，就进行了导弹发射啊、火炮试射等等。那么解放军的官网中国军网的报道说呢，中国空军30号呢又从南海某机场出动了3代新型战机进行实战化的训练。那么根据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呢，以前的说法呢是从海南陵水机场起飞，如果中国的军机从海南起飞，那么中国官媒会用海南某机场，这一次用的是南海某机场，非常的重要。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南海地区唯一已经可以启用的大型机场，也就是永兴岛机场。那么南海某机场可能就是永兴岛机场，南海军事化的意味非常的强烈。那么另外呢，这次中国空军出动了歼-11B 最新的战机，这是根据苏联那个好像是苏-27改的。那么这个战机可以携带航母杀手，也就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样的实战演习很能说明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对峙并没有缓解啊。玉文，
是东方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的一些焦点呢。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在拉森号进行这个南海的巡弋之后呢，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网民都表达了他的看法。那么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和反应不够强硬。你在北京的观察如何？到底中国民众，我知道你在街头也采访了不少的中国民众，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在报道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巡航的消息呢，非常的谨慎和克制。除了当天新闻联播播放了一条中国政府表示抗议的电视新闻以后呢，以后并没有进行连续和跟踪的报道。我们在北京采访民众反映的时候，一些民众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不清楚这条新闻。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北京民众的反应。
应该态度强硬一点，像俄罗斯一样给他来点硬的，必要的时候像那次打台湾那个发两颗导弹给他周围警告警告，欺人太甚。
是公海是吗？
嗯哼，
我不太清楚。
不应该吧，和平年代还打仗吗？对，我确实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中国政府就提出了抗议而已，抓进了罗大使
就没了
啊，就没了。
就是这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去捍卫自己权益的一个举动。当然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情就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这个国家安全领土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应该重视一下的。这个毕竟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嘛。如果美国要进行什么军事活动的话，还是最好中国还是要干涉一下的。
中国的互联网上呢，则出现一片喊打喊杀的声音。很多网民认为啊，中国政府软弱，认为应该击沉美舰。还有的呢，质疑中国阅兵时候的那个航母杀手啊，仅仅是装装样子。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口径已经不再称南海岛屿附近12海里是中国的领海，而改称南海岛礁周边的海域。这也显示出某种微妙的变化。玉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也知道除了哈里斯以外呢，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也计划要在近期内访问中国。另外我们刚刚也报道了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都将出席明天在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这也是南中国海局势升级之后两国的国防部长首次的碰面。美中军方高层在这个时候的密集交流可能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最新报道。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COM。稍后回来，中国、俄罗斯谁对美国构成更大威胁呢？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随着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持续紧张，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也陷入了一场疑似代理人战争。美国与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关系同时在恶化。那么俄罗斯与中国到底谁对美国构成更大威胁呢？另外也有分析人士说，在美中俄三角外交当中，中国目前正占据主动。我们来看看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27号星期二，美国派海军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海域。虽然两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四举行对话，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势仍然紧张而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今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俄美在叙利亚似乎陷入了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禁感叹，在美中俄这一轮新的游戏当中，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在被问到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
我想现在对美国利益更大的威胁应该是在东亚的局势，特别是在海事方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欧的问题就不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改变东亚现状的能力要远超过普京改变东欧现状的能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军控与核不扩散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比弗尔强调，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当作重要国家的唯一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核武器。他说，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是崛起的国家，因此对我们来说，未来更长期的挑战主要是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
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俄罗斯的威胁是短期的，而中国的战略是长期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该有不同的战略。
很明显，为了彰显美国自由航行的决心，现在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军舰，就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一是针对中国的强势，另外安抚了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以与中国在其他很多方面合作。但是美国与俄罗斯现在改善关系更困难。
2014年3月，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美国领导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就此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钦斯认为，美俄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失去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曾经占据的优势。
现在的新趋势是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中国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1970年代早期，基辛格博士在开始他的三角外交时曾说过，如果你是甲，比如美国，你和乙、俄罗斯和丙、中国的关系超过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就有优势。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要好过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库钦斯认为，除非美中关系非常的恶化，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倒向俄罗斯。他强调，冷战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不结盟、不对抗，保持两国边境的和平。VOA 卫视，思阳，渔港，华盛顿报道。
那么说到了东亚局势的重要性呢，继续我们就要来看看中日韩三国的首脑峰会，星期天在首尔举行。 此前这场峰会呢已经中断了3年半，再次恢复会谈是否意味着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呢？旅居日本的中国政治漫画家变态辣椒，他今天就公开了这幅最新漫画，这显示了在李克强、朴槿惠还有安倍晋三三个人微笑握手的同时呢，三人的脚却都在台面下在进行激烈的角力。那么中日韩峰会三方是否真的立场悬殊？三方的重点议题又有何不同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来到节目现场为您进行分析的是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健。那么蔡教授目前人在韩国首尔，我们先来欢迎他。蔡教授您好。
好，主持人您好。
是，蔡教授，我们知道这场会谈中断了3年半，媒体的报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领土的争议还有历史问题在纠结。那么现在重新恢复会谈了，外界就想知道是不是表示这些争议已经获得了解决了呢？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次会谈完全不意味着存在于中国跟日本、韩国跟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得到了解决。而这次恢复这个会谈只是因为这三国国家领导人认为长期中断这个国家之间的国联系对这个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非常不利，所以才需要那个恢复这个会谈，通过会谈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不存在了。
是，那么蔡教授，我们知道这场中日韩三方的首脑峰会从一开始的宣布到后来形成的安排可以说充满了很多的政治角力。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三方似乎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立场，跟我们谈谈这三个国家是不是真的立场悬殊，他们各自着重在哪些议题呢？
从现在三方会谈公布的这个联合声明来看，大家共同的议题呢主要是加强中日韩三国的那个自贸区的协定的建设，推动这个事情。在这点方面三个国家呢有共同的一些利益，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面由于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所以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比如说南中国海，就是关于那个领土争端，包括历史问题。那么这个历史问题跟领土争端呢只在双边的会谈里面有所提及，但是在三方的正式首脑会谈里面呢就是力争避免了这样的议题，所以导致这个三方的会谈、首脑会谈呢，比原来预定的时间都提早半个小时结束。所以大家为了避免一些那个，因为这些分歧短期里面是非常难以解决的，所以大家只提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
是，那么蔡教授，我们知道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发展，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朴槿惠与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但是是在首脑峰会之后。那么据了解，日本方面本来希望这个日韩的首脑会可以在三方的首脑峰会之前呢，那么这样的安排也让很多人联想到这个最近以来日本方面非常的忧虑中国与韩国因为关系的修好很有可能在历史问题上越走越近，日本方面对此非常的担忧。就您在首尔的观察，您觉得首尔方面对这次峰会的安排是不是确实有这种忽视日本而看重中国这样的一个趋势发展呢？
这种我觉得从安排上面来讲，很多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就是说中国跟那个韩国领导人的那个会面等级那个级别要高于就是那个朴槿惠总统跟日本首相的这个会面。但是韩国方面的解释是李克强总理访韩，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正式的访问，那么安倍的访韩呢只是一个工作访问，他等级级别本身就有差距，就基因在接待规格上面也是有差别的，并不是说韩国要刻意要把彰显中国跟韩国的这种密切关系，或者突出日本跟那个韩国之间的疏远的一种关系。那么实际上朴槿惠总统上台，这次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主要是朴槿惠总统促成的，那么这种意愿也是比较明显的体现了美国这种战略，美国一直以来在敦促韩国改善跟这个日本的关系，所以中国实际上参加这次那个三方会谈也是朴槿惠9月3号到中国来参加国庆阅兵式时候强力向中国建议才同意恢复这个会谈的。
是，
所以中国来参加这个会谈也是作为一种可以说作为一种朴槿惠访问的一种回报来举行的。
是，那么蔡教授作为回应啊，这个很多中国的网民也都在问为什么这个三方的首脑会中国派出的是总理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呢？您的看法？
之所以派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主席， 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的那个最高行政领导人是在国务院，是国务院总理。那么习近平他是那个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是在中国是一个虚的职位，他并不是最高的行政领导人。而安倍晋三的那个身份，他也是那个首相，也是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大臣，所以派李克强这个身份上是对等的。虽然实际上可能很多人认为，在中国的这种体制、政治体制之下，习近平的权力可能显得比李克强更大，但从法律上来讲、宪法上来讲，李克强是真正的那个行政领导人，所以这个派遣李克强是适当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蔡健教授为我们所做的深入的分析，谢谢您。您刚刚听到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蔡健蔡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日韩峰会的讨论，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宣布出兵叙利亚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呢，我们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他。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稍后第二小时我们有什么精彩话题可以期待？
我们要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共的18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对于人们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只字未提。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再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而且中国现在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也难以解套。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主政3年多以来，为什么政改到现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嗯，确实这个步调太缓慢，很多的民众已经等不及了。那么第二个话题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第二话题我们要继续探讨一下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峙。那么刚才你和东方也进行了这个对话，有很多的进展，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要访问北京，美国的国防部长在首尔也发表了一些关于南中国海局势的最新讲话。我们今天要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下，两国在南海问题上走到这一步，怎么样来解套？
嗯，
是通过国际法庭，还是通过其他的方面？两国会不会因为南中国海的局势而影响两国在其他更大更宽广领域当中的合作？
是，确实就像刚刚东方说的，在中国也有不少的民众仍然认为这个中国方面太过软弱，所以我们可能也想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稍后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第二小时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稍后回来，缅甸即将举行25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稍后我们将有更多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在星期天袭击了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店，这场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了酒店业主、一位军方指挥官，还有2名议员。联合国安理会呢对索马里军队对袭击做出的反应表示了赞扬，并且表示这起事件凸显了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索马里当局说，激进分子星期天早上在索马里首都的萨哈菲酒店在入口处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进了旅馆，包括政府官员、高层工商界人士都喜欢光顾那里。索马里安全部长穆哈默德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袭击者都被保安部队击毙，他们都身穿布隆迪的军服。他说这些军服很有可能是青年党在今年6月对布隆迪一座军事基地进行致命袭击中所取得的。青年党组织发言人阿布迪阿奇兹穆萨布在一份声明中宣称，该组织对星期天的袭击事件负责。缅甸将要在11月8号举行投票，民众热烈的庆祝这次大选是缅甸25年来第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不过这场选举却给少数族裔罗兴亚人带来了更多的伤害，主要是因为他们被这次里程碑式的选举给排除在外。我们来看看记者阿诺德从缅甸发回来的报道。
尼茂在为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开设的达邦难民营中，为最多100名学龄儿童教授文化课。他在2012年创办了这家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在此之前，宗教暴力席卷了若开邦，迫使10万多名受迫害的罗兴亚族穆斯林民众滞留在难民营里。今年年初，缅甸总统登盛剥夺了所有罗兴亚人的投票权，但尼茂仍然期待着11月8日的大选结果。
我希望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能为罗兴亚人做点好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施政计划是什么，但他们或许可以改善一些局面。
但昂山素季在竞选期间一直拒绝提罗兴亚人的问题，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若开邦的主席萨卡爵也无法就全民联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提供具体细节。
提到难民营，现在的政府已经做出长期计划，向难民提供支持，并且重新安置他们。他们仍在为之努力。
但是罗兴亚人恐怕等不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了。他们已经在肮脏的难民营里待了4年，食不果腹，也几乎得不到医疗和教育。
很多人正等着看大选结果，大选时候他们就会乘船离开。我们全家11口人也想离开。
今年大约有数万名罗兴亚人从水路逃离了缅甸，有很多人落到了偷渡贩子手中。如果大选不能带来改变，这一数字很可能会继续上升。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缅甸时队报道。
星期上午在埃及发生空难的俄罗斯飞机的第一批遇难者遗体，由俄罗斯政府一架飞机已经运抵了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当局决定为遇难者举行哀悼活动，持续到星期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也宣布为全国哀悼日。这架美捷商用飞机的包机星期六在西奈半岛的上空从雷达中消失，机上一共载有224人。俄罗斯的航空部门官员星期天说，这架飞机很有可能在空中解体。紧急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飞机的2个黑匣子，黑匣子记录了飞行的飞行数据以及飞机驾驶员的通话。 在星期六凌晨，失事的飞机从沙姆沙伊赫起飞，大约20分钟之后，就在阿里什镇以南大约100公里处坠毁。美国海军一支救援部队准备展开一个遥控海底的搜索行动，以证实在巴哈马群岛附近所发现的残骸是不是属于上个月在一场飓风中失踪的灯塔号货轮。长度790英尺的灯塔号在10月1号遭遇了华金飓风之后失踪，船上一共载有33名船员。当局表示，计划对海底残骸进行调查，希望能够发现航行数据记录器，从中发现失事船只的线索。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努德森说，如果在海底搜索行动中发现遗体，他们将设法打捞。灯塔号失踪前，船长戴维森曾经发出了求救信号，表示货轮在从佛罗里达州杰克森威尔驶往哥斯达黎加的圣胡安途中，引擎发生了故障，船体倾斜并且开始进水。美国海岸警卫队进行了大范围搜索，但只发现一些漂浮的碎片和一具穿着救生衣的尸体，而且没有能够成功打捞。自从1983年以来，灯塔号失踪是美国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海难。尼日利亚的政府军还有博克圣地组织武装分子，他们历时6年的冲突给尼日利亚的民众造成的伤害，最近在一些国际援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得到缓解。两个援助项目目前正在北尼日利亚地区展开，项目普及到无法上学的儿童，还有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女。我们来看看记者丽萍所发回来的报道。
看上去这里是一间正规的教室，但其实不是，这是分布在北尼日利亚地区300所非正式学习中心中的一所。被博克圣地武装分子从学校赶出来的学生可以在这里继续上学。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创新合作国际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经费运作这些中心。这一民间组织冲突地区教育项目的负责人艾琳·圣乔治介绍说，这一项目还依靠尼日利亚当地社区领袖们的支持，他们为心理受到创伤的孩子们提供了安全的场所。
我们能提供好的想法，并且帮助一个社区去认识到他们需要什么，如何去满足这些需要，并且向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掌握完成项目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在当地支持他们，但我们要和社区、当地政府以及尼日利亚全国一起并肩协作，才能让援助项目成功，是他们把这些孩子们带过来。
这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表示，在博克圣地叛乱的6年里，有超过100万尼日利亚儿童流离失所。他们历时1年的这个教育项目，不仅为那些孩子们提供学习的机会，还为他们提供社会心理方面的帮助以及课间餐。圣乔治告诉美国之音推特，他的团队目前已经招收了200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
I would say we're touching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九牛一毛，还有很多孩子和青少年需要帮助。当你帮助了一个孩子或青少年生活稳定时，你也就在稳定整个家庭和他们所在的社区。
在另一个项目中，数千名在叛乱冲突中失去丈夫的妇女已经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登记在册。红十字会正在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遗孀协会合作，向这些遗孀们提供200美元资助，帮助他们做一些小生意。阿米娜·拉万用这笔钱购买了3台缝纫机，并开了一家裁缝铺。她的丈夫3年前被杀。
当我失去了丈夫之后，有时一日三餐都成问题，因为没有钱，一天2顿饭也满足不了。在我买缝纫机之前，给了孩子们一些钱，他们要交学费，一切都太艰难了。
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在5月上任，他已经命令军队将领们在今年年底粉碎博克圣地的叛乱行动。人权组织经常指责尼日利亚军队在与博克圣地组织交战期间有违反人权的行为，但是政府军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美国的政界人士呢，他们正在思考奥巴马总统向叙利亚派出特遣部队的这个最新消息。 奥巴马总统的宣布没有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大力喝彩。这些竞选人呢，正在努力的要争取选民支持，希望能够在2017年来接掌奥巴马的总统职位。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叙利亚战斗激烈，美国对叙利亚冲突的做法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话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必须迎头痛击，
要么是他们赢，要么是我们赢。他们不会在叙利亚善罢甘休，他们不会停在伊拉克止步不前，必须打败这些人。要打败他们，就必须让他们没有活动的地盘。
卢比奥指责奥巴马总统浪费了美国耗资巨大、好不容易才在穆斯林世界取得的进展。
这位总统竞选时曾许诺，我们要脱身，要撤退。他获得当选就是靠这些许诺。他说，我们要从伊拉克脱身，我们很快就要从阿富汗脱身，投票给我吧。
但卢比奥说，他不赞同大规模调遣美国军人直接跟伊斯兰国打仗。他说，美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在中东地区汇集更多盟友，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他的建议听上去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类似。桑德斯担心，美国调遣多达50名特遣部队军人到叙利亚，可能只是个开始。
50 troops is 50 troops. But here is my nightmare.
50名军人就是50名。但我的噩梦是，美国会再度陷入泥沼，不能自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则发表声明说，克林顿认为向叙利亚派遣人数有限的军人有道理，但他反对参与中东地区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这些美国军人没有战斗任务。
白宫强调，美国派到叙利亚的军人是负责训练和支援。
总统希望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强化我们的战略，壮大叙利亚境内地方武装的战斗能力，把战斗打到伊斯兰国的地盘。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人将在今后几个星期进入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呢，他是在星期六宣布要派遣50名特遣部队来进入叙利亚的北部，协助当地的反政府武装来打击伊斯兰国。那么这个决定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为您介绍美国的专家、美国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争论。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过去一直承诺不会出兵叙利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白宫方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发言人做出了一些解释，白宫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白宫方面说这是必须的，而且人很少，他是进去呢，白宫说他不是参与叙利亚内战的。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在进行一个非常残酷的内战，已经死了很多人，他是去打击伊斯兰国的。可是问题大家就说，这个伊斯兰国也是内战的一部分，你怎么区分谁是伊斯兰国谁不是伊斯兰国？因为这个伊斯兰国本身就是当地的这些反政府武装啊，它靠哪一边呢，是经常会不一样的，会摇摆的。那么过去几个月美国派大规模空袭叙利亚北部，空袭伊斯兰国，目前根据美国国防部根据报道也说已经炸死了12000人，就说激进分子。可是呢，伊斯兰国进军的势头却没有降低，而叙利亚本身呢，它有一些比如库尔德人的武装啊等等啊，他们是在这个打击伊斯兰国，跟美国是联盟的。可是这些联盟非常分散，所以呢，美国呢就派一些训练人员啊和空中指挥、空中这个战斗啊，这个飞机轰炸这样的部队进去，所以只有50人。可是这50人引起了非常大的担心。
很有意思，你刚刚说人数不多，只有50人，但是大家就想，那既然人数不多，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担心和争议呢？
担心就在这儿。第一，所有的人专家反映脑子里就是越南
啊。
当年美国 介入越南也不过是几百人。你要当时的概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整个军事布局是不一样的，那个出兵的人数啊，战争卷入，特别是在美国这方面卷入的人数要少得多，所以出兵50个人呢，还不算上你要指挥空中打击和无人机打击，那就是非常大的军事力量了。但到了地面上，一旦卷入地面部队呢，你就难免卷入地面纠纷，而这个地面纠纷呢，是很容易扩大成你不断要派兵增援的。比如说，这50个人被打死几个，你怎么办？那么，或者这50个人卷入了，帮助某一派打了另外一派，而另外一派呢，恰好如果又是跟美国或者跟谁有什么关系，又怎么办？尤其是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阿萨德。那么，美国去支持的是这个反政府的武装，他们也反伊斯兰国，所以这一搅起来的话，把俄国搅进来又怎么办？所以大家是很担心的。虽然只有50个人，可是呢，在美国周末我看的报纸上，各方面都是非常。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消息中。
是，我们最后大约还有1分钟时间。不可否认，很多人在谈到叙利亚问题的时候只能摇头叹息，因为现在问题越来的越复杂化，甚至还有很多分析说叙利亚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善的话，可能会成为国际间更大冲突的一个导火索。跟我们介绍这一方面的分析好不好？
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我们要看看这个伊斯兰国它叫什么，它叫叙利亚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就是说它现在认为它的版图包括叙利亚也包括伊拉克。那么我们知道呢，伊拉克战争美国是卷入，就是这个有应该说很多很多损失吧。那么奥巴马政府在前两年把伊拉克的军队撤出来之后呢，结果又派了几千人进去，所以美国现在在伊拉克有好几千军队。那么如果是伊斯兰国呢不承认这条边界的时候，当伊斯兰国的战火烧既烧到叙利亚也在这个伊拉克打的话呢，美国就可能被卷入更大规模的战争，再加上俄国的卷入，再加上中东其他国家的卷入，这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更大的大规模的战争的导火索。
是，确实非常泥泞的一场战斗。我们感谢小夏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啊。那我们在每个周一为您推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同时带您关注美国的大选还有美国的时事消息。我们今天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政府要推动绿色外交，这到底是什么呢？记者杨晨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That's not my job.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孙杨的
美国国务院呢，最近推出了绿色外交项目，参与者有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外国驻美机构。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魏之还有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来为您介绍绿色外交的意义。
星期五，来自世界各地的驻美外交官们脱下西装，穿上黄背心，拿起铁锹，在华盛顿使馆区参加种树活动。奥地利驻美大使汉斯·彼得·曼兹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这是回馈东道国的方式之一。曼兹大使说，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他的生活是每5年就要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这样的活动也能让他体验邻里之间一起劳动、一起美化社区的美国文化。
能为华盛顿这个美丽的城市多种几棵树，我们感到很高兴。
莫纳哥使馆工作人员拉玛说，
摩纳哥亲王本人就非常注重环境问题，所以我们参加植树能够体现我们保护环境的承诺。
绿色外交项目由美国国务院2009年发起，目的是维护和改进国务院管辖的外交设施与机构的环境。今年有12个国家的使馆参与。绿色外交项目负责人兰登·万代克说， 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动环境保护，这样的活动有利于与其他国家交流经验。
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也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经验。
尼日利亚使馆经济参赞阿布杜阿杜告诉美国之音，这样的活动对他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尼日利亚正在设法应对环境沙漠化的问题。
美国不像北部非洲那样有很多沙漠，但你们仍然保持警觉，种更多的树木来防止沙漠化。
与国务院共同举办这次活动的非盈利机构凯西树木的植物专家吉姆·伍德沃斯说，种树是改善环境最有效而又节省资金的方式。他说，今年参与活动的外国使馆除了捐献购买树木的费用，也派出从大使到工作人员亲自参加种树。他说，这种国际合作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为华盛顿种树的活动包含着国际意义和使命，那就是我们人类是和树木一起进化的，我们需要树木来美化社区，同时需要树木来打造健康的环境。
对于这些肩负着外交使命的外交官来说，离开办公室，离开电脑，做些体力活也是不错的体验。奥地利大使曼兹说，
这的确和我的日常工作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出来种树，这有利于健康，比坐在电脑前对着资料费脑筋好多了。
而且这也是各国外交官互相认识交流的好机会。莫纳哥使馆工作人员拉玛的种树搭档是来自洪都拉斯的何塞。
我和何塞在同一个楼上班，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洪都拉斯外交官何塞有这样一番独到的见解。
我发现体力活能让人们团结一致，我们的外交社团能够参与这种不同寻常的活动是很好的一件事，有助于我们达成共同的目标。
这次活动一共要种植31棵树木，其中一些树木品种来自参与这些活动的国家，并且能够在华盛顿的气候条件下很好的生存。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那么说到了环境保护，您一定知道这号人物，他就是英国的环境保育人士珍·古道尔。最近呢，他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说，特别介绍了改善非洲的卫生条件、计划生育，还有推动女性权益对环保的影响。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对他所做的专访。
古道尔于1977年创建了珍·古道尔研究会。几十年来，在坦桑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帮助当地村民获取清洁水源，控制人与动物共同感染的疾病，为女童提供奖学金，并推广计划生育等工作。古道尔在演讲时说
：“And family planning, which was well received.”
计划生育受到了村民的欢迎。树木消失和土地过度使用的原因都是人口数量太大。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惊讶，村子里的男人都已经来开始主动要求结扎了。人们认识到他们不能再继续养育这么多孩子了。
演讲结束后，古道尔为听众模仿了他最钟爱的研究对象非洲黑猩猩表达问候的叫声。1960年夏天，26岁的珍古道尔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非洲东部的坦格尼卡湖畔，进入非洲丛林研究黑猩猩。他的研究地点就是现在的坦桑尼亚冈贝河国家公园。古道尔的研究兴趣源自童年。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可能在于他推翻了科学界此前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这一错误看法。1960年，古道尔在非洲丛林里发现他的研究对象取名为白胡子大卫的黑猩猩摘光了一根树枝上的叶子，然后将树枝伸进白蚁的巢穴里引白蚁上钩。珍·古道尔研究会继续着古道尔博士对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同时致力于通过环保改善非洲当地人的生活。10月27日，古道尔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古道尔说，外来者带进非洲的建设项目最初看上去能帮助当地人，但是可能在建成以后给环境和居民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You know, some of these projects are ill-conceived, like a big dam that's put in that may indeed give hydroelectric power.
有些工程考虑欠佳，比如说修建大坝，的确会带来水力发电，但是也能改变整体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大坝下游的水源供应，有时候还带来洪水。一切都改变了。在美国，很多人强烈呼吁拆除以前修建的大坝。
Certainly in the U.S., there's people who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removing dams that were made.
中国在非洲投入大笔的资金和人力参与工程建设，同时获取自然资源。2014年，古道尔曾经对法新社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和殖民者如出一辙。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古道尔说，中国的做法并不比别人更糟糕，但中国的工程规模更大，资金也更为雄厚。
Well, no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rns about other groups coming in and the problem.
我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顾虑和对其他外来群体的顾虑没什么不同。这里的问题是，非洲的资源正在快速减少，森林在消失，当地人通常变得越来越贫穷。这不只和森林有关，也和发掘贵重金属的采矿业有关。所以说，正在发生的情况和从一开始就在持续的情况一样，无论谁来，都是来榨取非洲的自然资源。在很多地方，树木砍伐得太快，自然的恢复能力已经跟不上。那些曾经是森林的地方只剩下荒漠。
Restoration to take place. So it's leaving deserts behind it where once forests stood.
美中两国最近在打击野生动植物制品走私方面加强了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访美之际，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两国决定在各自国家颁布禁令，除了少数特例以外，全面停止象牙进出口贸易。古道尔对这样的发展感到乐观。
I think that the initiatives of China and the U.S. to ban ivory importation are fantastic.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禁止进口象牙真是太棒了。很多野生动植物制品，但特别对象牙和犀牛角来说，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它们的价值实在是太高了。当这种制品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重的时候，人们面对这样强大的诱惑，就会进行走私和逃避禁令。现在很多国际恐怖分子和帮派都参与象牙贸易和犀牛角贸易，但是由政府出面来禁止进口，表示说不行，我们不能再让这些制品进来了，一定会给情况带来改善。
Government to ban the importation to say no, this we don't want any more to come. That's bound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现年81岁的古道尔仍然不停地走访世界各地，向人们，尤其是向年轻人传达黑猩猩和环境面临的危机。他坚信人类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自己造成的环境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猪 10JH 提的话题，就是 Fitness Hard to commitHard to commit, hard to commit. 很难坚持。I want to get in shape, but it's so hard to commit to a regular workout schedule. 我想塑身，但是很难坚持定时锻炼。我该怎么办呢？No magic pill, no magic pill, no magic pill. 没有神药。Stick to it, stick to it, stick to it, stick to it. 要坚持。There's no magic pill. You just gotta stick to it. Get up every morning and hit the gym. 减肥没有神药，你必须得坚持。每天早起去健身房吧。Reward yourself, reward yourself.Reward yourself. 奖励自己。I would suggest you reward yourself after working out 5 days in a row. Pick out a new pair of shoes that you want and only buy them for yourself if you completed 5 days of workouts. 我建议你每连续锻炼5天就奖励自己一次。买一双你一直想要的新鞋。而且只能在完成5天的锻炼计划之后才能买。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commit to a regular workout schedule? OK,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申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18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13五规划的建议，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却只字未提。习近平主政三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仍旧难以起步？没有政改的保障，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的前景怎样？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仅仅一个月之后，美中双方便在南中国海剑拔弩张，显示两国关系陷入何种状况？双方是否会不惜一切任争端升级，还是会采取措施为其解套？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全世界应尊重他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他称这个胜利说明了土耳其人民要求稳定。星期天的选举使土耳其再度回到一党统治的状态。仅五个月前，正义与发展党十多年来第一次失去议会多数席位。该党这次获得略少于50%的选票，预计将赢得550个议席中的至少316席，大大超过预期。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主要反对党共和民主党仅获得略超过25%的选票。土耳其首相达武特奥卢星期天在安卡拉向支持者们讲话时表达了团结的愿望，他呼吁建立一个政治正常化的新的土耳其。达武特奥卢再次呼吁制定新的宪法。正义与发展党试图以此给予埃尔多安更多的行政权力，但是即使该党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他仍然不具备所需票数来独自通过新的宪法。航空业界一位官员说，只有外力才能导致俄罗斯一架喷气客机在埃及上空解体坠毁。克加里马维亚包机公司的飞行主任斯米诺夫星期一在莫斯科表示，没有什么技术故障能让飞机在空中解体。他说，飞机当时不是在飞行，而是在下坠，机组人员完全失去了控制，因此没有人能跟地面联络报告飞机事故情况。斯米诺夫说，那架美捷包机机身受到重大损害，无法继续飞行。他说，飞机坠毁的解释只有一个，这就是某种外力。我们排除了飞机的机械事故故障，我们排除了飞机驾驶员或机组人员的错误，即所谓的人的因素。斯米诺夫虽然排除了飞机机械故障或人的错误导致飞机坠毁，但他也强调需要等待飞机失事调查结果。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再次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即南中国海不应该再有进一步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卡特是在出席第47届美韩安保协商会议之后，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卡特特别提到，去年南中国海大多数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活动都是由中国导致的。卡特强调，韩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愿意为导致首尔和东京之间摩擦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愈合提供帮助。卡特正在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之后还要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表示，中国的支持对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环境会议上达成一项有效的协议至关重要。奥朗德星期一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陪同奥朗德来访的有40位法国企业的负责人和一些内阁部长。他在重庆参观了一个中法合资的污水处理厂，以突出双方在绿色增长领域的合作。奥朗德说，他谋求达成一项全球性的雄心勃勃的协议，以确保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他指出，打击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污染国，在11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会议上是一个关键方。法国呼吁设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每5年审议一次，但中国排除了任何惩罚性制度的可能。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几个主要欧盟国都在向中国示好，以期赢得商机，并成为日益增加的人民币离岸交易的中心。星期一，中国新疆自治区纪委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新疆日报》原总编赵新卫因妄议中央决策和贪污腐败而涉嫌严重违纪。目前，赵新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剥夺职务并收押待审。该声明还指出，赵新卫发表反对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新疆工作重大部署要求的言论，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言行不能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自从2011年乌鲁木齐事件以来，新疆就一直是中共安全防护的重地。赵新卫1957年7月出生，之前历任喀什地委办公室主任等要职。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18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但是对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只字未提。很多评论人士认为，不启动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深化，现有的许多经济困境就无法通过规划来解决。习近平主政3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仍旧难以起步？中国的政改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又从何开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解剖。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这次18届五中全会为什么对政改只字未提？
我想可能这个一个是这次我们看啊，可能有一些既定的目标没有实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实际上根本不想这个政改。那么其实以往我们讨论的时候已经谈到，就是五中全会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记得我曾经谈到，一个是像这个刘源这样的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任命可能通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军队的这些个改革方案有可能也会这个出状况，也会遭到抵制。 当然我们也还说中了一点，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可能会这个政策会有改变。那么今天来看呢，其实那个当时就是我和这个和平先生我们讨论的一些东西，现在来看已经都出现了。那么这个究竟是为什么？我想就是据我所知呢，体制内他可能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一部分人当然认为这个不需要这个经济改革，他们认为我们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我们支持个20年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要试这一把，就是说我坚持不改革政治，但是我也能够这个保住这个政权，就要赌这一把。那么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邓小平先生在80年代的教导就是背道而驰。邓小平先生就提出来，他说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还是继续一个就是从这个80年代末以来的这种跛行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继续还想搞，但是呢政治改革坚持不搞。为什么坚持不搞呢？就是因为担心失去政权，他们认为可能一搞政治改革，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就可能不保。那么他们想就是抓紧这个5年的，就利用这个“十三五”规划这5年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保持它的增长，然后呢继续保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呢是他们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设想，就是我们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经济上的这个各种规划和措施，我们也可以这个继续执政。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基本的思路，因为现在作为执政党来讲，他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他现在不太经受得起一场这个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冲击。那么这种冲击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致命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体制内有一些人还非常坚持，就是绝不能搞政改，一搞政改我们就完了。谢谢。
好，何斌先生，不仅政治体制改革，就连人们广泛预料的军队改革以及人事变动，这次至少从会议的新闻公报来看没有发生，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人事变革，我们首先有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他真正掌握了很强大的权力，那么在人事的调动方面呢，他就无所顾忌啊。一个领袖真正有没有权力，取决于他有没有能力去破坏规矩。如果按照现有的中共规矩来看，那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班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领导人所谓的国家领导人所谓党的领导人，他的形成过程是需要相当的长的时间和经过一定的官僚的程序。如果按照这么一种规则来的话，那么习近平的周围的主要的这个领导人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和这个甚至一些重要的这个职位，基本上是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就这样安排好了。所以他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要破坏规矩。但是现在很显然，武装情况没有显示出他的力量呢能破坏这个规矩，他没办法呢，至少没有显示出一个结果给我们看他是敢于破规矩的。而习近平讲这个政治的规矩的意思是说，你们要遵守规矩，但是我不能遵守规矩啊。如果他要遵守规矩的话，那习近平就等于没有权利了，他只是整个机器里面的一个棋子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确实对习近平的权力的掌握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正有多深，那么在武装情会里面还是看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对人事的这个安排，海外媒体和人们的一些传说，有一些呢这个不是非常了解中共一个权力运作的基本上的一些规范，因为这些规范不管习近平有没有权力，他都必须要去遵守的。譬如说中央这个候补委员，他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党的这个前会来去增补的， 啊，他只会开这个党的这个代表会议。那么习近平的很多的小老弟，从湖南来的，从这个浙江来的，或者是从陕西来的，他们都不具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那么这样一些人呢，他就根本不能进入这个中央委员这个序列，也不能通过这个全会来完成它。但是在法理上完成不了，只会开党的代表大特别代表大会，或者是开党的这个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领导的职位，他不需要通过这个全会来讨论，比如说上海市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啊，或者是新疆市委书记、广东的书记，很多的这种人事传说，其实这种情况是不会在全会里面发生，因为这样一个级别、这样一种职务是不需要通过党的这种全会来讨论的，基本上政治局委员可以确定一个正部级。领导以上的这种职务、党委职务的一个安排，这个政治局常委开个会就可以了。副部级的领导职位，基本上政治局常委开个会就可以决定的。所以，如果这些职位产生变化，要产生变化，也不会在五中全会里面表现出来，而是呢，在这个五中全会之后啊，或者某一天头也就宣布了啊，某一个职务就换掉了，这个不需要通过全会。所以说，传说这些职位在这个五中全会产生变化，这是不了解中共的这个组织人事任命的这个规矩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讲中央军委的问题，这个是还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原来认为五中全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讨论啊军事改革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他没有讨论，没有讨论是军改遇到很多困难，还是呢这个他在某一次中央军委的科大会议上面进行讨论，就是把军事改革的任务呢不放在这个中央全会来讨论，而是放在中央军委的会议来讨论，这是在法理上也是可以的，专门来讨论一次中央军委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央军委的改组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显示出习近平的这个力量，因为他会更加无所顾忌一点，他不像这个地方的组织体系这个各个势力渗透的比较深，而军队现在已经把何伯雄和这个徐振浩拉下去了那么中国军队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运作的这个这个人事调整呢，我觉得他比较无所顾忌一点，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呢，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开一个军事的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军改的问题，或者呢在六中全会去讨论那么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军改，我们一直呢已经有一个误会，就是说说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进行的行为，其实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军队的情况就知道整个军事的改革的变革，在邓小平没有完成这个军事的这个变革，他只是把服装改了一下把大家的这个解放军那套土八路的服装换成这个美式军这个服装，对吧？每一个开会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将军吓死你了，这个旁边都穿着这个服装，好像这帮人很厉害将军请要，实际上这帮人只是服装换了这个美军装备而已，他整个的体制还是这个苏联的这个体制，所以这样一种变革，军事的变革，江泽民时期就议了很多这胡锦涛时期是胡锦涛他不想把这个问题呢拉到自己手里解决，因为军改会筹集到很多的军头们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军队的很多的人事安排，所以他一下子呢消化不了。到了习近平时期不改不行了，加上习近平有改造世界的这个雄心，所以加在一起再有一个军改的行为，但是军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几十万人的安排，几十万人的这个调整，整个体系的调整，还复杂还。我一下子要去越南，他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拖延到未来的某一次会解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会议的重心真不是人事调整，它的重心也不是军事改革，而是它的所谓的这个新的五年规划，这个是习近平他个人的梦，也是中共未来几年决定中共的这个日子好不好过的一个会议。而这样一个会议的核心就是说这个讨论经济的这个方案，比这个人事的意识的调整，比这个军事的这个调整要来得紧迫，还要来得必要，所以它的重心都放在这个经济改革经济的这个规划方面。
好的，张立凡先生，就像和平先生刚才所谈到了，这次五中全会它的重心就是经济规划，这也是海内外很多观察家所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过去似乎谈到这些经济规划的问题都是由国务院总理负责这个国务院工作的这个政局的常委来向中央做报告，但是这次却由习近平来进行，所以有人在评论习近平现在除了党政军以外连经济的大权他已经独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同意？
首先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个何斌先生谈到这个军委的人事的问题，然后和军队的改革的问题，这个呢在全会前是很多的官媒和一部分的这个海外媒体都在密集报道的事情，都做出了各种的预测，然后突然在这个全会开完以后都失声了或者都改口了。那么其实这个军委的人事任命必须是要在就按这个传统必须是在中央全会上决定，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中央全会没有决定传说中的比如这个刘上将的这个任命的话，可能到六中全会他就没有机会了，很可能是这样。那么当然除非是要在年龄上破格才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现在来看啊，究竟这个人事的这个布局对于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十三五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两方面看。一个呢，人事布局显示的是这个现在现任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而这个十三五他要决定的是今后这五年怎么利用这个经济上的调整来保住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这个呢是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以前我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观点，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那就是如果这个第一个任期这个如果没有任何改革的话，很可能到第二个任期就改不动了，后面就有可能出现失控。所以现在呢，中共的合法性，因为它不是靠选举上来的，它是实际上这个天下还是打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那么现在要保住这个打出来的天下，它就要有它的合法性。这个所谓的合法性从哪来？从他们的理解，那就是从经济增长上来。那么现在当然说这个保增长、调结构等等的这一套，那么他在“十三五”这个规划中，他要做这样的布局。但是呢，他的致命的问题也就在于现在实际上还是党政分不开。那么这个，而且呢是小组治国的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个18届的这个班子上任3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究竟这个治国能力怎么样，这个已经是打问号了。因为有很多这个已经做出的这个中央全会做出的决定，在这个全会闭会以后然后出台的各种具体的政策中，其实有的是这个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上根本没有按照这个全会所做的这些规划来做。但比如说这个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他也讲了是要让这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我以前讲过，当时我也很振奋啊，我觉得他们提的这60条都对，可是真正到实践中就不是这样，还是领导意志说了算，所以才有了今年的这个政策牛市和后来的这个更荒唐的这个所谓的暴力救市。这个就说明其实这个经济专家也好，是党的决策也好，可能最终他都要服从于这个领袖的个人意志，那么个人偏好。这个呢，我看这个吴思先生他前一段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他就是具体的论述这个领导的偏好和这个中央的决策中间其实它是有距离的，最后在执行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领导的偏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呢造成一系列的这个这个跟原来的决策这个南辕北辙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在于十三五规划做得多么的好，而在于这个领导人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真正要观察的东西。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而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具体的话题你比如说记者高宇所说的七不讲，其中提到的不讲司法独立不讲权贵资产阶级，我看这两位嘉宾啊全部都是反对这个司法独立的。比如说中纪委办案吧，去年可以说势如破竹，完全独立的办案，不受任何约束。但是那个时候呢，嘉宾一个劲给中纪委泼凉水，说是一个法西斯机构，是一个肮脏的机构，是一个东厂式的机构啊。还有不谈权贵资产阶级，其实你说那些老虎苍蝇算不算权贵资产阶级呢？当然是，那不是你的唾沫星子能够淹死。也
好的，
舌头能够抓住的。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刘先生你好。河北，
喂，是我吗？
啊，请讲。
好，是我是吧？刚才咱们嘉宾也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啊。那么我那么看着现在中国呀，还不具备，先说老百姓还不具备像美国跟日本似的那个素质。我看现在要是实行政治改革，最好了跟泰国、埃及形势差不多，再闹不好就是跟叙利亚一样，内战四起，国家分裂。老百姓现在刚安安生生的过来，从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三十来年好日子。现在的情况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基本上也就是啊温饱有余，富裕还不足。确实老百姓
好的
经不起折腾。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你的意思听明白了。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想啊，习大帝与我观点不同，我的观点是我不代表十三亿人啊，我只代表自己。民主宪政是不能商量的，尤其是在独裁专制的国家，如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蒋经国就不商量，毅然决然地解除了党禁报禁；如苏共的戈巴乔夫、叶利钦就不商量，公然独断地解散了苏共；还有赫鲁晓夫上台就把达林和达瓦利奇就给做掉了。这种决策不能商量，你不可能与薄熙来、周永他们商量着反贪、反腐，与老虎苍蝇们商量着打苍蝇去打老虎，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意思听明白了。请河北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看到左派的文章发表了，是反对政治改革有两个理由，说的挺好听。第一呢，政治改革要引起动乱；第二呢，政治改革要削弱党的领导。其实这都站不住脚。其一，改革是一种动力，而不是动乱；其二呢，共产党自己宣布没有自己的私利，都是为全意为人民服务，说还怕改革吗？说主要的原因就是怕改革改到自己头上。刚才有位先生不说吗？说引起动乱了，像埃及等等，这都是左派文人的一种翻版吧，是吧？都怕政治改革呀，回避政治改革，拖延政治改革。其实中国经济问题所背后折射的都是政治问题，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习近平不说吗？倒逼改革，什么叫倒逼改革？是吧？倒逼政治改革，及早改要比晚改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请和平先生回答一下宁夏高先生的问题。他的问题的逻辑性我没有听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在参加讨论的时候反对中国的司法独立、司法改革，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讲过很多话，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么一个方面的话啊。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中纪委啊进行这个反腐败活动啊，就代表一种司法独立。那么我们批评的恰恰是中纪委是在破坏一种司法的精神啊，应党的权利，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啊，进行这个啊侵犯人身权利啊，然后胡作非为去干涉司法的这个独立运作。所以跟他讲的似乎是这个完全相反的啊，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观点。我倒是觉得呢，就是政治改革会不会给中国带来这个动乱，那真是很难说。但是这个不是政治改革不政治改革的理由，而是说为什么很多国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动乱，这个并不是民主造成的，而是原来的长期的专制、原来的不民主所积累的问题。那么即使是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实现了以后，它仍然一下子难以消化。如果这个逻辑不成立的话，那我们反过来有没有看到一个民主社会往专制社会走的时候比民主社会更稳定呢？没有啊，对不对？只有在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间，由于民主的本身的这个某一些缺陷，民主不是完美的，对吧？某一些缺陷或者某一些它必有的特征，比如说人们参与程度是更加自由，更具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不像原来那样，那么有人就可能会啊民粹主义啊，或者是在有人在利用原来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下子这个爆发出来，那么民主社会是不是有这个承受能力？那民主社会现在很多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间是有很多质疑的，是有很多讨论的啊。但是民主社会为什么是一个必由之路？首先它是一种人的尊严，首先它是一种人的潜在的一种权利啊，这个权利是不能拉掉的，就像我们自由恋爱一样的。现在自由恋爱的这个社会离婚率肯定比那个批个啊，这个就是说成亲那等父母跟你确定婚姻的这个离婚率应该高一些吧，对不对？那你难道你就得出个结论说那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父母来决定吧，或者组织来决定吧，对不对？还是你自己选择这个自由恋爱的权利呢？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对不对？那你可以回到这个时代吗？那民主是涉及到一个你基本上的权利的问题，我现在的权利的问题。至于我现在的领导好不好啊，国家领导人好不好，那是可能我的行政能力有问题，或者是某一种情况我被那个啊候选人给欺骗了的问题，那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都会出现和发生，对不对？所以民主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间，包括泰国、包括埃及、包括叙利亚吧，很多国家。过于这个国家有一些宗教的原因，有一些传统在民主宪政的时候转型不彻底所造成的，而不是民主本身说啊有了民主所以这个社会就更动乱，对不对？你比如最近川普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伊拉克或者是叙利亚，它不是以前这个战争时期的啊，不是以前的这个萨达姆豪塞因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回到这个萨达姆豪塞因去，而是说那个转型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有可能所造成的问题、所出现的一些的状况，全是可能比那个专制时期一定的稳定的某一个特殊时期还可能还要好，还要糟糕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完善民主、改善民主啊，推进民主啊，是提升民主本身的品质，而不是再回到专制时代。所以我们很少会看到一个出现了某一些问题的民主社会，你看它回到一个专制社会的时候，它更加稳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请你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三五”规划来，请你来谈一谈这个“十三五”规划，在您看来，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有哪些？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实现这样一个规划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我觉得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十三五”规划是。完全是一个好像在党的领导或者是这个由最高领导人挂帅之下啊，他这个做的这个决策。那么在当然这个决策很重要，就是说对于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和中国今后这若干年的发展，以及他们提出的所谓这个建党百年论，就是说到2021年的时候要实现的这些目标。那么当然这个是 一个这个很作为这个领袖来讲啊，领袖人物来讲，他一生的功业可能就要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要在这个五年规划中奠定他的这个政治上的或者历史上的地位。但是呢，他的问题可能就是雄心，我们知道是可叹。最近我们看这个雄心呢，还不止于此，甚至于连这个不但有这个治理体系，现在已经不但是在中国了，甚至连全球治理体系这样的概念都提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治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读过很多的书，啊，这个起码比我读的书呢是要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政治上或者在他的本专业上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就是他的学术论文等等，对于这个乡镇的发展，对于这个摆脱贫困，我们看他的经历，是他在这个陕西插队的经历，他对于农村的贫困他也有这个深切的体会。我们在这个观察这个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啊他的积极的一面，就是说他想解决一些问题，他想保住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按他的这个所提出的这个新常态的这套观念来增长，而且呢这个也要把这个十三五作为一个决胜阶段来这个对待。但是呢，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所谓的改革的深水区。
嗯，
那么就是也许他认为通过前一段的反腐这种权力斗争可以这个涉过这个改革的深水区，但是在我看来，实际上尽管现在这个手段非常之凌厉，但是呢，是否能够彻底的摧毁这个改革所形成的这些利益集团，还是很成问题的。比如说，他们曾经也设想要把这个中央的权力直达基层，甚至于任免，对于那个村委会的腐败，他们都要实行这个党纪处理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可能这个他的权力达不到，为什么达不到，还是因为这个政治改革没有进行，所以这个经济改革你没有办法摧毁这些从基层到中层到高层的利益集团。如果你有这样的改革，政治改革，你才有可能摧毁他们。如果你仅仅是想用经济手段，用你的经济规划，用你的反腐就能够摧毁，我觉得这个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不可能用经济规划来解决，还只能用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所以我想，我对这个十三五规划本人，第一抱一种欣赏的态度，第二我怀疑他能否达到他的既定目标。
好的，
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时间的关系，关于政改不起步、经济规划难解内外困境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南海争端如何解套，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10月27号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此后美国国防部长重申，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将常态化，而中国军方发言人也表示中国将对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仅仅一个月之后，美中双方便在南中国海剑拔弩张，显示两国关系陷入何等状况。双方是否会不惜一切任争端升级，还是会采取措施为其解套？时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和平先生，刚才我们在导语当中已经谈到，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这种对抗是在习近平对美国访问仅仅一个月之后来进行的。用中国大使、驻美大使的话说，习近平这次访美到处充满亮点，处处亮点。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国在一些最根本的战略性的问题上没有达成相互的谅解或者一致意见。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现在目前所处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中美关系今天走到这一步啊，美国要承担相当大的这个责任。就是美国在这个70年代啊，基辛格、尼克森他们所奠定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支点啊，是一个后来越来越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而这种观点呢，所产生的后来的后果呢，要美国自己的承担。那么这个支点就是利用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牵制俄国。那么后来很快很显然这个在毛泽东时期当然是显示出来了。那么在后来越来越显示这个支援的这个战略是没有必要的，是错误的，或者是已经过时了。但是美国在这个根本性的战略它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啊。第二个是美国一直认为支持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国，那么呢就会使得中国会走向更加自由和开放，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其实事实的结果恰恰相反美国帮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包括香港和台湾，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间帮助了出了很大的力也参与了这个其中呢得到了自己的一些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是把中国的经济力量呢给提升了。那么提升以后并不是使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更开放了，而是中国利益呢这个经济成果来变成一个强化和固化自己的这个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这么一个力量。那么这样的话他回头来制约了这个美国。美国长期以来的这个战略是茫然所知无知样的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样子所有的他慢慢开始现在显示出来了，中国力量强大了，他就开始呢跟美国这个叫板。那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今天向美国叫板是美国错误的这个外交战略所造成的。那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现在在纠正某一些这个战略那么呢其中一条就是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并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向美国叫板的一个问题。这是在胡锦涛时期戴秉国就跟这个希拉里当时候的这个国务卿是希拉里就说了，南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那么希拉里听了以后吓一大跳，对吧？那你核心利益呢就是我们就不能经过了，对不对？或者我们经过以后经过你的批准了，或者我们跟你商量了。南海这个事情是一个自由航海区，那么这个是在美国的经济，在全世界的经济，在整个亚洲的安全取得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所以当时这个习大帝就跟戴秉国讲，你不能这样做啊，对不对？所以那个问题是当时就引起来了。但这个事情美国并没有非常认真和严肃的对待啊，所以中国在那个里面在建了这个人造的这个礁石，在呢这个筹集引起亚洲这些国家的这个紧张，这个是美国没有承担啊亚洲的这个和平保护责任的一个表现，早就应该这个有所行动，早就应该呢有所表示，早就应该很凝重的跟美国和亚洲这个国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呢不在这个南海现在涉及的这个主权国家很多，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这个文莱也好啊，马来西亚也好，还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早就应该这个美国应该把中国一起联手在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但是还美国一直把这个事情给拖延下去了。拖延下去以后，中国在这进来个人造这个礁石，那么你这样造成一个问题，中国还宣称是领海啊，宣称是这个经济啊，这个经济这个专售区啊，还讲什么所谓的这个大陆棚架这些东西的争议，或者是哪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网或者是一个什么文物证明是中国的领土，这些领土的争端，我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道理，或者是菲律宾没有道理，或者是越南没有道理，而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领土争端。按照一般的方式来讲，那以前的方式呢就打仗嘛，对不对？你把我搞死，我把你等整死，那么或者是一个将军，不管怎么样，战争是解决领导争端的一个传统上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谁赢了就谁就占了这个土地。那美国你允不允许这样做？中国你有没有勇气这么做啊？或者是亚洲的国家有没有能力跟这个中国啊这个较量一下？这个都是一些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说今天才会出现的，而且长期的美国拖延这个问题。美国的国务院也好，美国的行政当局也好，整是希望来搞好所谓的中美关系，来和缓中美关系，以为通过一个元首谈判，通过一个国事访问，通过一个什么东西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是的。中国是在这方面是一个整体的一种战略，中国认为你估计我没有能力来保护这些地方，我估计没有能力来占有这个地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的领土，今天我现在开始有能力了，我开始可以跟你叫板了，开始可以跟你较量了，这是中国的这个逻辑。那怎么处理？那中国有没有准备打这个仗啊？我们这是第一个的问题。第二个是说，你有没有通过一种谈判的方式，就是通过国事访问啊，通过这个元首外交啊，通过这个一些几个国家之间的高峰会议啊，或者通过外交层次的会议啊，甚至军方参与的会议啊，来把这个领土争端来解决啊，这也是一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通过这个法律本身的制裁，为我们建立某一等啊一等标准，通过这样一等标准来确认某一等标准来讨论这个领土的这个争端问题。那么当然现在美国这个军舰已经判过去了，争海洋法也好，争国际这个那国际法来讲，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一个领海的一个国际领海的一个区域。那美国军舰去也好，提到军舰去也好，都是正常的。就好像中国的军舰在九月份的时候跑到了这个美国的领海一样的，这个在法律讲不是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是把它上升成为一个，就是说你侵占了我领土，我要打你。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准备这个打这一仗？美国有没有准备去应付打这一仗？还是为了通过谈判，或者是通过这个国际的这个海洋法庭的政策来解决它？我觉得这是一团乱麻啊！这团乱麻通过中国的这个表现，通过军人的等喊叫，使美国现在越来越警觉起来，也使东南亚那些国家感到了真实的这个威胁，所以现在这个南海问题才凸显出来。那么其实这一等行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年啊，只是美国在这方面呢没有承担他在亚洲应该承担的责任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的产生，美国首先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好的，我们先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然后再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谈他的看法。第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您好，主持人好。这个我认为啊，我们南海和东海只有一战，共产党看不起步，美国更不能让步。这个如果说你跟共产党就是说谈那个政治谈判呐、啊，什么就是你打动怀柔政策的话，美国终究会输在共产党手里，因为共产党更善于搞这种计谋，他在拖延时间，他就每年拖延一两年时间，他就在发展海军的实力，怎么样对海作战，然后他在那个南海 现在说表面上是没有修那个机场了，但是他现在的我感觉他在修地下工事，中国工作室是这样的，你表面上我看不到了，他地下先把那个导弹了、那个弹道导弹、第六级导弹先把它修起来，到时候对付美国的海军那个航空母舰的，我感觉是他在这样做，所以说只有一战。我觉得啊，要想是共产党衰，哎，要想是共产党衰弱的话，必须打垮他的海军，让他海军不能出海。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或者东海问题上必有一战。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南海啊暂时是打不起来的，因为美国军舰还没来，这个国防部就发言人就说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轻言动武。我一听这个话我就知道了，在那些军界的那些叫喊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都是没有实权的，都是这个才是定调的。那么关键是我说这个那个南海那个九段线啊，我看是负能量绝对大于正能量，这对中国来说，国民党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了个套，我认为是，搞的这个周边国家全部得罪，然后那个搞的那个，我听说那个在东盟中国东盟峰会上，大家都在骂，包括这个跟中国关系好的那个柬埔寨老挝都不敢说话，哎呀，搞得这个真是那个太差了。我说这个，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呢，在关于南中国海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首先是中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海军在这个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几次演习，包括白天的演习和夜间的演习，包括舰船的行动，还有导弹的试射等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正在韩国首尔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应当减少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和军事行动。还有呢，就是国际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律宾就南中海问题提出来的申诉，而中国呢认为这是无效的，这是在打着法律的这个幌子来做对中国不利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里斯从今天开始要对中国进行访问，您怎么认为双方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这些互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的前景如何？
我觉得首先就是中美两国在这个南海问题这个话题上都有自己的政治需要，中国的政治需要自不消说，就是说中国需要用这么一个这个南海问题的热点来这个鼓动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然后加强对政权的这个向心力。同时呢，这个中国因为这个南海大陆架，比如说蕴藏的石油资源呢，和其他的资源吧，它也有这样的经济需求。所以我们看这个，实际上主张这个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的这些军方人士，比如像戴旭这样的，他们实际上就属于某一个在这个南海开发上啊，南海的石油开发上有重大利益的一个军方集团。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利益集团呢，他们很希望通过制造这个南海的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和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来强化就是中国在这个南海领域的这个军事上的实际存在，然后保障他们的利益。其实现在这个随着新技术的开发，比如石墨烯等等这些新技术开发，未来其实石油资源的依赖很可能会变得，在未来5到10年可能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的石油国家可能因此都会这个遭遇重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政治上的这个政治需要，当然美国也有这样的政治需要，因为美国要体现一个是他们是一个国际警察，那么他们这个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这个美国重返这个亚洲，那么美国对于这个亚洲其他国家所承担的这些个国际责任还要体现。另外呢，可能这个现在也临近美国的，离美国的未来的大选也比较逼近了，那么美国的这个政府他也需要通过这个南海这样一个热点的这个政治争端来强化，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软弱的政府。所以我讲可能双方在政治上这个需要都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最，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到底这个现在刚才有听众提到的所谓九段线的问题，它的法律地位如何？这个九段线的性质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性质，而九段线的前身实际上是1947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的这个11段线。在这个50年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一部分的这个领土给了越南，所以才改成了九段线。那么这种这个改完了这个九段线，但是到去年2014年的时候出版的这个中国地图又变成了10段线。所以现在中国自己就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到底你这个九段线里头你是领海性质，还是这个你是内水的性质，还是专属经济区的性质。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从1958年以来虽然是宣布这个对南海这个岛屿的主权，但是呢对于这些这个主权的界定是很不明确的，各国都在问，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直到1992年才说就是对这个南海的岛屿的这个大陆一侧的12海里是内水，这样呢这个争端就起来了。实际上南海应该说呢，这个这些岛屿你主张权利是可以的，或者岛屿的12海里之内你主张权利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整个南海都是你的，这个呢可能大家都不接受。为什么呢？就这个你就是道理很简单，你说印度洋是印度的吗？这个你显然说不通。这个你说南中国海就是中国的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从一个地理名词上就说这个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我的领土。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首先要就是明确九段线的性质是什么，九段线你是怎么解读的。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这个拉森号进入这个南沙群岛这个岛礁附近以后，其实外交部的发言人和这个中国的海洋法的权威专家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可关注的地方，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他只是说美方军舰的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但是他没有说美国军舰入侵了中国领海，他没有用这样的表述。这就说明实际上中国也只是表明他的这个对南沙群岛附近海域有主权，但是他并不是对整个的南海有主权，这一点呢其实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就是凤凰网访问这个刘南来教授，这个中国的这个海洋法权威的时候，这个凤凰网问他说美国军舰此次进入这两个人工岛礁附近海域算是符合法理吗？刘南来的回答是那是没有问题的，人家是合法的。
嗯，
就是这段海域实际上不是属于中国的。
是
啊，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共催生二胎，触毒引爆争论，就是谈到中国的二胎政策对这个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和这个有相关的争论，以及中国老有所养依靠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